那六祖大师啊，3岁的时候，他父亲就逝世，就去世了，也许是水土不服啊，再加上心灵呢、心里啊一定会非常的忧郁、从这个北方被贬到了南方来了啊，天气水土又不服，所以、六祖大师3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啊就是去世了，那由寡母来抚养长大，所以生活非常的艰辛，所以他们全家就搬到在南海这个地方，那六祖大师就在山上砍柴，拿到市场来卖，来维持他的家计，来供养他的老母亲呢。所以有一天呢，他送柴到了旅店，听到人家在念《金刚经》，六祖大师开悟了，所以他24岁的时候啊，就往黄梅求印可，求印证。那五祖弘忍大师知道他是一个法器啊，所以对他非常的器重，然后赋予依法。所以令世祖位啊，那六祖大师得法以后南归啊，隐居在山林15年以后啊，那在广州法信寺啊，遇到这个印宗法师在讲涅盘经呢、然后他会印宗法师真诘奥义啊，令印宗法师弃悟心执啊，这个我们在经文里面都会介绍到，我在这里就不再详细解说了。所以于是啊，印宗法师啊为六祖大师剃度啊，并同时奉祀六祖大师为老师啊，为师父。那个时候六祖大师是39岁，那在第二年的春天呢，六祖大师就辞广州法信寺、到潮汐宝林寺。那在这个地方啊，六祖大师说法37年。在唐玄宗开元元年，也就在西元713年8月3日啊，圆寂。这个期间呢，六祖大师经历啊太宗、高宗、则天、中宗、睿宗、玄宗六朝，住世76年，得法四则啊，得法十则啊，43人。悟道超凡者，莫知其数啊！这个我们在经文里面都会介绍到啊。那所以这个六祖大师是指啊，我们东土禅宗的第六代祖师慧能大师。那法宝，这个法其实啊，这个法的范围非常大，凡是我们根尘接触，你能够看得到的，你可以思维得到的，通通都叫做法，包括无为法也叫做法。所以在唯识中里面呢，把这个宇宙万法通通叫做法，他把它开出了5位百法。这5位百法就是一个是心王啊，我们这心王有8，心所法有51，色法有11，不相应行法有24，无为法有6，这通通叫做法，那这个范围就很大了，包括宇宙人生万法都叫做法，用一个法字做代表。那如果在我们佛教里面，这个法啊，那就指佛法，指佛法而言。那如果在我们禅宗里面，这个法就叫心地法门，真如法性，真如法啊。所以在这里法宝，这个法就是指我们禅宗的心地法门，这个法是自理可真可尊呢、依之能够转凡成圣、法。佛法的修学，你看有5圣佛法，人圣天圣，这个可以说是为出世间法打基础的。那出世间法声闻圣、缘觉圣、菩萨圣，可以说为一佛圣打基础的。所以啊，3圣都是为一佛圣的，所以这5圣佛法都可以叫做法，但是世间法其实是方便法，真正的佛法要从出世间法算起，从声闻缘觉菩萨、佛这4圣才是真正佛要告诉我们的。那在这4圣里面，声闻缘觉菩萨 也是方便法，真正的只是为义佛圣而打基础的。所以这个法就是教我们如何成佛的方法。所以如何成佛方法，那就是自理可尊啊，依之能够转凡成圣啊。那这个宝就是指我们本经所讲的内涵，是直指人心，直了成佛的，是转凡成圣尽中之尽，是法中之王啊，所以称之为宝。这个法宝就是指我们本经的内涵，是法中之王啊，是不思议的，能够直证菩提啊。所以底下这个坛，坛你看旁边一个土字旁，所以这个坛呢、啊、是以土来垫高，是做法事用的。弘法利生站在这个土坛上来开示佛法，讲经说法，利益众生。所以这个坛是表菩提的，那也是表啊能够直证无上菩提啊，就是我们俗话常讲的，能够让我们直接登堂入室啊，有这个表法的意义啊。那经这个字啊，梵语叫做修多罗，翻成我们中国话叫契经啊，是上契诸佛庙里，下契众生的根基啊，所以称之为契经。那第二个翻译啊，也叫做现，这个经啊，这个修多罗啊，契经啊，第二个经这个字啊，有翻作现，为什么呢？那个古代的背经呢、啊，是以现贯穿的，令它不要散失啊。古代的那个经典不像我们现在用这个纸浆，然后做成纸，然后印刷这个字体，它不是，它是用贝叶经，用一种植物的叶子晒干以后，然后抄写在上面，然后把这个贝叶经用线穿起来，就变成了一本经，一本书了。所以这个经呢，也就是线的意思啊。这个是表什么呢？表能够贯穿佛法的事理因果，令不失散。那经第三种的意义啊，它是表神墨。你看那个木匠，他要记东西啊，他都用一个神墨先打一个记号，然后就依着这个记号来记，那就不会记错的地方了。所以这个是表能够定取直啊，知道我们如何处事待人接物，知道取舍啊。能够端正我们的心行呢、啊。那经呢，第四个意义就是道路的意思，经者进也，就是道路，也就是转凡成圣的途径方法。那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我们合起来来做注解，就是六祖慧能大师他开示心地法要，让我们能够转凡成圣，直了成佛，最直接了当的方法门径。所以你看我们本经是这么重要啊，所以很多祖师大德的著作啊，有的称论，有的称集，但是没有人称经。六祖大师啊，他的坛经称为经，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你就知道这本经在我们佛教上有多么的重要啊。那本经呢、啊，一共是分成十品，这个品是口述成章的意思、啊、一共分成这十品。除了第一品，第二品是六祖大师在曲江县大凡寺深坐说法，以及回答为次史啊，就为句为次史的问题以外、啊、其他八品都是六祖大师在潮汐宝林寺平时的教学以及开示啊，由华海所作记录起来了，集结成册、啊、并且由六祖大师亲自命名为法宝坛经呢、啊、流传后世普利群生的啊。所以本经呢一共分成这十品，是由华海禅师记录下来的。华海禅师他是邵州曲江县人，也是广东省邵州曲江县，跟六祖大师可以说是小同乡啊。 那本经这十品呢，第一品是物法传一品。那物法传一品这一品是介绍六祖大师得法的因缘啊，他得法的开悟以及得法的因缘，以及开示学人如何修正般若心地法门啊，讲这个般若法门的。那第二品是四功德净土第二啊，这第二品呢也是在大凡寺所讲的开示，这个是在大凡寺第二天呢，六祖大师回答唯次时所发的问题。唯次时问这个梁武帝造势啊，共真做了那么多好事情，为什么达摩祖师说他毫无功德可言呢？而六祖大师在这一品里面，他回答唯次时啊，什么是叫做福德，什么叫修福，什么叫做真实的功德啊？乃至于为唯次时回答什么叫做真实的净土啊？所以六祖大师讲的是唯心净土啊，自信弥陀啊，啊，他是从我们心地上来讲的。所以我常常讲禅净是不二的，我们禅就是从我们心地讲的，心敏心体了不可得啊。那净是从它的相上讲的，就你根尘接触所现的这个相，我们叫做土。所以心净则佛土净，为什么心体不可得，所以是空，但是它根尘接触现出来的这个相，在我们眼前现出来这个相，这个相是因为心体而现出来的，如果没有心，它怎么会现这个相呢？所以当你心清净，那你所现的相也就跟着净了，你心地染污了，所现的相也就受染污了。所以禅是从你心性上来讲的，从我们自信上讲的，那个净是从用上相上来讲的。所以禅跟净不二嘛，因为性相不二嘛，性相本来是一家嘛，所以禅净本来是一家嘛，啊，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啊。那这个第三是定慧一体，第三啊，这是第三品，啊，这个佛法的修行的法要啊，不是偏离修定或是偏离修慧啊。古德常讲啊，有定无慧是增长无明，那有慧无定是增长邪见的。所以修行一定要从定慧等持而达到定慧一体啊。所以六祖大师说啊，既慧之时啊，是慧在定啊，是既定之时啊，是定在慧啊。所以定慧一体就如同镜子一样，镜子的照跟镜子的相是无二无别的。就好像你看我们那个湖面上的水，如果它是乱的，它是有波浪的，那这个湖面上的水就不能照空中的倒影了，就不能现这个相了。当这个湖面上的这个水平静了，没有起波涛了，那它就可以显现空中的倒影了啊。所以你看湖面上水不动了，这个是定，它水不动了，不起波浪了，它能够现空中的倒影了，这个就是慧。我们的心也是这样，当我们现在的心是念念攀缘的，所以我们的知见就变成烦恼了，变成邪知邪见了，变成四字变冲了。当你心念止息的时候啊，这个心显现出来的就是真实的作用，就是般若做般若智慧了啊。所以般若智慧是从你清净不动的心显现出来的妙用。我们凡夫的四字变冲是你有攀缘的心里进了波浪所显现出来的作用，先有波浪啊，心攀缘那就不叫做定慧了，心不动了啊，从不动的心显现的妙用，那就叫定慧一体了。所以佛法的修行的法要是要在定慧一体啊，从定慧等持而证得定慧一体啊。啊，所以这个第三品是讲这个佛法修正的这个要点是在定慧一体啊。那第四品是教授坐禅第四啊，我们 往往以为禅宗啊，坐禅，即使坐禅，用坐的这个方法是在静中修禅定啊，但是他的目的呀、啊，是要在你能够动中中如如不动，不起一相啊，啊，这个动静一如啊，而不是分哦定中的坐禅以及动中啊，那就迷失了这种觉观的这个作用。所以啊，在这里讲教授坐禅呢、啊，这个坐，如果从心地法门来讲，这个坐不是像我们这样盘腿面壁的坐，坐是指很安详、很自在、很平和、很平稳、很舒服。你看我们现在坐的不是很舒服吗？这坐是指安详、自在啊，很舒适的这种感觉，心平气和的意思。那禅就是外不取相，内不动心。所以禅宗呢，教授坐禅就是教你做到这样的境界，从静态的修行而达到动静一如，时时刻刻都能够心平气和、啊、安详自在、啊、所以六祖大师在本经里面跟我们说得很清楚啊，心平何劳持戒、啊、行止何用修禅、啊、如果你时时刻刻的心平气和、安详自在，心不往外攀缘，那就是真实的坐禅了。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心地法门呢，坐禅的方法要啊。那第五是传香忏悔啊，这是第五品。这个传香忏悔这一品呢，是六祖大师为初学人所讲的次第法要啊，这个心地法门的次第法要。所以在这一品里面开出了五个次第。第一个，六祖大师先告诉我们自信五分法身香，也就是说出我们自信本具的戒定慧解脱之见，这都是我们本具的。所以我们修行就借着修德，借着修戒定慧啊，来显我们信德本具的自心无灰、自信不乱、自信没有愚痴啊，啊，自信本来就解脱自在 啊， 啊，自信本来具足万法的我们这一念真如实相心。所以修行是借修德来显性德，恢复我们自己的本地风光而已啊。所以第一个先告诉我们这自信五分法身香，告诉我们修行要先觉悟自信，先悟本心的真实作用。那第二个次第就是忏悔业障，扫除了我们修行的障碍啊。那第三个次第啊，那就发大愿，以愿导行。这发大愿，我们平时发的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度，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六祖大师在前面都加上了两个字，叫自信，自信无边誓愿度，自信这个烦恼无尽誓愿断，自信法门无量誓愿学，自信佛道无上誓愿成啊，这个我们留到以后再来说明。那最后呢，那第四个就是发了四弘誓愿以后啊，那第四个这个次第啊，那就是告诉我们要三皈依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那在这里面六祖大师跟我们讲，皈依佛，佛就是觉；皈依法，法就是正；皈依僧就是净，要修我们自信的觉正净啊，了解我们修行的大义。这是找老师找修行方法。那最后第五个次第就是道保所，也就证的一体三身自信佛啊，心体就是清净法身，我们的这一念清净没有污染的心就是清净法身，这一念心清净心体中具足无量的智慧德能啊，这个就是圆满报身。那个心体，这念心体借着我们这个四大的这个活佛的这个身子，这个假身啊，这个四大组合的这个假体啊，在那里起作用，有时候现慈悲相，有时候现微笑相，有时候像愤怒相，有时候又在家里又是现哥哥、爸爸、弟弟、姐弟弟、哥哥、姐姐、父亲、母亲、祖父、祖母。你看你这个身子有 各种身形，也有各种名相，这个都是无量百千万亿化身。所以啊，有你这五个次第的修行，最后所证的就是你这一念我们啊清净的自信啊，我们这个清净的自信的体用，也就是这一体三身自信佛。所以这个传香忏悔品是六祖大师为禅宗的初学人的次第法要，教化一般的学人的。那第六品是参请机缘，第六这一品呢，是教化原成熟的众生，令他能够弃理弃机开悟自信，让他能够明心见性的，这是对原成熟的众生。所以这一品里面一共集了十三人，这一品里面的境界都很深啊，所以这十三人里面所问的问题啊，都很适合我们禅宗的行人，我们也常常会发生这方面的疑虑啊。所以六祖大师开悟见性的这个入室弟子有四十三位，在这里只有举这十三位，这十三位的问题啊，对我们修学这个禅宗的心地法门可以说是息息相关的啊，所以这一品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七品是南顿北渐第七啊，这一品是介绍禅宗在当时候的发展情形啊，也就是介绍禅宗的历史啊。在唐朝那个时候啊，因为神秀大师啊，他受到了这个中宗皇帝以及则天太后的尊敬啊，恭敬，所以这个神秀大师的这种剑法，时时勤佛事，勿使惹尘埃，住心观境，常坐不卧的这种剑修的方法啊，在北方广为弘传啊，也是非常的殊胜的。那六祖大师他亲传祖医啊，他亲传五祖弘忍大师的医法，所以大家也都晓得。所以六祖大师在南方潮汐宝林寺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啊，他弘法也是非常的殊胜的。所以这个北方的神秀大师的剑法跟南方的六祖慧能大师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顿法，在当时候唐朝啊都是盛极一方的。所以当时候学人不晓得啊，就以为哦禅宗有两个，有二宗，一个是南顿，一个是北渐。六祖大师说禅宗只有一宗啊，顿渐只是因为人的根基不同而已啊，根基原不具足，依渐法而修，到了原成熟的时候，唯有顿悟如来禅啊，唯有顿明自心而已啊。所以禅宗只有顿悟本性啊，只有这一宗啊。所以禅宗叫明心见性宗啊，是传佛心宗啊，哪有什么南顿北渐宗，这是因众生的根基而立。但是当时候啊，这个北方的行人呢、啊，嫉妒六祖大师传法为天下所闻，还派人来行刺的啊啊。那虽然两宗的祖师啊，神秀大师跟六祖大师，他们两个人心里都非常的安详，彼此都是互相的赞叹啊，可是弟子们在互相的嫉妒，这麻烦就来了啊。主事者没事，那弟子们在那里分别执着啊。所以呢，神秀大师也常常啊劝他的立根弟子们，叫他去南方参学。你看，从这里你就知道，其实他们两位祖师之间已经没有任何的这种心里的这种纠葛，已经没有了，彼此赞叹了。所以坏就在这些他的弟子们了。所以神秀大师为了破他的弟子们的这种执着，就叫那个立根的众生去六祖大师那里参学啊。六祖大师也为他们讲解这个南方的顿悟的禅法啊，让他能够啊来教导这个北方的立根的众生。所以在这里南顿北渐里面呢，就是描述当时候啊这个禅宗在唐朝的发展的情形。那唐第八品是唐朝征召第八啊，这个是介绍唐朝的时候啊对佛法的扶持啊 所以那个则天太后跟中宗皇帝两个人下诏要请神秀大师跟惠这个嵩山惠安国师啊到宫廷里面供养。那这两位大师他们两个很谦虚，大家共同推荐要请六祖慧能大师到朝廷供养才对，因为他才是真正的亲传祖医的啊。所以这个则天太后跟中宗皇帝就派薛简去迎请六祖大师到宫中供养。六祖大师啊这个很谦虚啊，他就说我年纪已经很老了，不堪这长途跋涉，所以我希望能够在这个院中领路，在这个山野里面终老养老终老啊，我不堪长途跋涉，同时为这个实则啊说明啊，开示这个南宗的顿法啊，让他传回宫廷呢啊，普为这个广传啊，像一灯燃无尽灯呢。所以这个唐朝征召啊，这个就是介绍唐朝对佛法的扶持啊，并且为这个来使啊，就使者开示南顿的心法。另传京城学道者，那第九品是法门对视第九啊，这一品是说明六祖大师知道他住世的因缘将近了，所以他就教导他们的入世弟子啊，如何开示法要啊，又能够契合教外别传的啊不利文字的方法啊，如果禅宗的弟子啊。也叫人家修这个讲经说法修戒定慧，那就变成教下了，那就不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了。但是呢禅宗虽然说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但是禅宗的文字也非常的多啊，你看我们那个书库里面呢，那禅宗一格啊，哦，有六格都是放禅宗的书，但是他所讲的跟教下的方法略有所不同啊，因为众生呢、啊、说是不立文字啊，教外别传，那就没有几个人可以开悟的，所以还是要借着这个文字的指业标啊，令众生开悟自信。但怎么一个说法才能够契合这种心地法门的心智啊，这是很重要的，否则他就跟教下混在一起了啊，他就跟教下一样的。所以六祖大师在法门对视这一品里面，就是教导他的弟子们如何啊开示心地法门，能够符合教外别传的这种心智啊。那最后呢，第十品是父子流通弟子，这一品呢是六祖大师回答华海禅师所问的问题啊，也就是有关禅宗的传承以及预言将来会发生的现象是什么，用句子来做一个预言啊。六祖大师当时所做的那个预言呢、啊、还没有发生以前大家都不晓得，发生了以后才知道，哦，原来六祖大师的预言就是这一些事啊，这个以后我们留到经文再来做解释啊。在这一品里面呢，六祖大师也为我们末世的众生呢开示法要、啊、同时复始流通啊，续合慧命啊，并且在复始流通这一品里面啊，也介绍了六祖大师入涅槃前的那种啊那种意象感应道交啊，那个瑞相现前的那个状况，以及六祖大师圆寂以后啊，朝廷对于六祖大师的立碑这个赞叹的这种事迹啊。好，以上这十品呢大要我们简单做一个介绍，我们请翻开经文第228页，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潮汐原本。那六祖坛经呢依据今人的考据 有四种版本，一种是敦煌的写本，它只有一件，不分品目的，大概有12000个字。那第二种版本呢，是晚唐时候啊，一个慧心他所编的啊。那还有第三种，也就是我们本经的潮汐原本。那第四种版本是在元朝的时候啊，一位叫宗保他所编的版本。那我们今天所用的教材就是用这潮汐原本啊，用这种版本啊来做我们今天所要讲解的这种经本啊。首先我们请看悟法传一第一啊，这一品呢是说明呢六祖大师夺法的因缘啊以及经过，并且在这一品里面呢，六祖大师为大众的开示般若心法啊，这一品很重要。以前净空老法师讲六祖坛经的时候啊，他就希望大家把这一品背起来，时时来关照啊。这一品可以说是我们本经的总说啊，开门见山的一个总说。因为啊，般若是知佛母，在这里是开示般若法门，所以这是一个提纲挈领啊。我们请看经文。十大师至宝林，少州为刺史名记，以官僚入山，请师于大凡寺讲堂，为众开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十啊，就是指六祖大师啊40岁那一年啊，因为六祖大师39岁在广州法信寺剃度啊，那第二年他持印宗法师啊到潮汐宝林寺之时啊，所以就六祖大师40岁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也就是在唐高宗凤仪二年的春天啊，也就是在西元677年的春天呢啊。那六祖大师啊至宝林，这个宝林呢、啊、是在广东省邵州府七江县南60里的南华山中，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南华寺啊，宝林寺就是我们现在的南华寺。那宝林寺啊，据说是因为印度有位叫智药三藏法师啊，智药智慧的智啊，那药师佛的药，智药三藏法师啊，他在这个梁天监元年，也就是在西元502年呢、啊，这一年呢、啊，他从南海这个地方啊，经过潮汐口啊，然后他看到这个潮汐口这个溪水非常的清澈啊，所以他就汲水而饮，一喝了这个溪水啊，非常的甘美啊，他觉得非常的惊讶，他说这个水啊，跟印度的水没有差别，跟西天的水没有差别啊，这条溪的上游啊，一定有一种非常殊胜的地方啊。啊，可以来做这个金色啊，可以来做这个南若金色啊，可以来建道场，所以他就随着这个溪流溯源而上，那一直到潮汐这个地方啊，他四顾啊，到潮侯村这个地方啊，他看这个四面的这个山水啊，环绕啊，那个群峰奇秀啊。他赞叹地说啊，啊，真像西天宝林山也啊！所以他就告诉这个潮侯村的村民呢、啊，说可以在这个地方建一所寺院呢、啊。为什么呢？以后170年呢、啊，一定有无上的法宝啊，在这个地方开眼啊。那将来得道者如林呐、啊，所以这个名称呢、啊，应该称为它叫宝林呢、啊，啊，是因为有170年以后有无上法宝在这里开眼了，那得道者如林，所以应该叫做宝林啊，就取这两个字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啊， 邵州的幕侯叫晋忠啊，他就把这个智障哎智药三藏法师的这段话来呈奏给梁武帝啊，希望这梁武帝啊能够这个奉准在这个地方建寺，并且寺额叫做宝林啊，所以梁武帝也就啊这个寺啊额啊，说这个地方叫宝林寺啊，所以就在这个地方建了梵寺啊，所以这个时候是在梁天监三年啊，梁天监三年，这也是梁武帝的年号啊。那六祖大师到了潮汐宝林寺，邵州为刺史名据。那邵州是个府名，是属广东省，他管辖七江等六县。那这个邵州的这个刺史姓韦，名字叫据，他就以他的官僚随从入山，到了这个南华山中啊，请六祖大师啊出山到七江县城内的大梵寺讲堂来说法。说什么法呢？为众开言说摩诃波多波罗蜜法，为大众开言。因为摩诃波多波罗蜜法它不是从人得的，如果你执着这个文字相，你不开悟自信，你所得的也是个法子而已。所以这个摩诃波多波罗蜜法是心地法，所以所说的一切文字言相都是子夜标啊，他借着这个语言文字相开启众生得度的因缘而已。所以诸佛妙理啊，意在言外，不在文字里面，文字是个子夜标啊，要叫你开悟自信啊。所以慧可大师他问达摩祖师啊，当他断臂求法，问达摩祖师说，诸佛妙理可得闻乎啊？达摩祖师就说啊，诸佛妙理不从人得，要从谁得呢？要从自己开悟自信中得，一念反照自信啊，缘无烦恼，本质清净，具足万法，无量智慧宝藏，圆满的具足啊，一佛平等无二，相应这一念心，开悟自信。所以这个是要行六度万恒基业，基缘成熟的时候啊，一悟即得。所以古德常讲，一念无心呢，妙气即得啊，就妙气我们这一念心而已啊。所以啊，这个禅宗里面呢，祖师大德常讲啊，叫入无缝塔，也有讲向上一着，千圣不传。为什么不从人得啊？祖师大德、诸佛如来也不过是给你一个缘，借这个缘，最后你顿见本性而已啊，顿悟我们菩提自性啊。所以菩提自性的妙用，也就是般若智慧啊。所以在这里讲为众开缘啊，开启众生得度的因缘，为说摩诃波多波罗蜜法。这个摩诃这两个字啊，是印度话，翻成我们中国话叫大，那波罗叫做智慧，又称作为妙智慧，那波罗蜜叫做度彼岸，就从我们烦恼的彼岸渡到解脱的彼岸。诸位啊，烦恼的彼岸是谁缠你呢？谁把你缠住呢？啊，自己缠自己呀。为什么自己缠自己呢？因为你不了解外面的境界是空的，不了解五蕴本空，六尘非有啊，是你的我法二执啊，所以被种种世间的五欲六尘名闻利养缠住了，所以那就变成烦恼的此岸了。那你要了解空理，所以般若能够观空理相，要了解一切境界都是你自心所现的假象。所以当你顿悟空理，那就渡到了 解脱了彼岸了。那境界原来是个相名而已啊，这个相名是个假的。但今天你为什么会变成真的呢？因为这是依你的偏计值啊，你的妄想自信而有的啊。所以你了解万法的事实真相，悟了实相啊，心地清净了，那就渡了彼岸了啊。那渡了彼岸了，你啊，你根尘接触所现的这个相，那就叫做般若，叫智慧。为什么呢？你不会被这种相缠住了。所以心地清净所现的这个作用，那叫般若。心地染污了，不管是你染有啊，或是染无啊，染了净，那都叫做染。所以般若是有无皆离，染净皆离的这一念心所显现的真实妙用。所以般若啊，又叫做妙智慧。为什么叫妙智慧呢？它是从你的真心里面显现出来的，不是攀缘而得的。那我们这念心是依八四五十一心所，是依攀缘而来的，是依缘起而所现的这个作用。那般若的智慧是不攀缘，根尘接触了了分明，一切通达，一切明了，一切不染。所以般若能观空啊，所以般若叫做妙智慧啊。那这个摩诃波陀波罗蜜法，这个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下个星期啊再来解释这个般若这两个字啊，波陀波罗蜜这两个啊，这两个字啊，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里。请诸位大德一起合掌恭念回向偈：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